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佐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美国作家丹·布朗的惊悚小说《达文西密码》在全球狂销热卖1000多册，小说情节紧凑，引人入胜。不过，不少神学家与历史学家指称书中有多处谬误，尤其在这本小说中遭到负面描述的主业会，让外界对这个组织有诸多的猜想。那上星期我们曾在节目中进行达文西密码解密，听众反应非常的热烈，意犹未尽。那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主业会的两个成员，建筑工程师林豪先生以及英文报编辑刘立树先生到节目中继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谈一谈主业会。林先生、刘先生您好。
您好。
是上星期我们在节目中提到达文西密码，这个提到的这个节目内容非常的精彩，意犹未尽。那我很好奇啊，达文西密码这本小说在全球畅销热卖，掀起了一般人对于主业会的好奇，那是否让加入主业会的成员有大幅增加呢？
我想啊，这个情况啊，有的事情我们说是负面的，其实也不尽然，因为像今天我们会被邀请到这边来，也是因为他这个小说
达文西密码，对，
所以让我们有机会能够跟各位听众能够在这里见面的，所以说事实上还是有正面的一个效果，但是人数是不是增加，那我们也在期待当中。
那因为这本小说让一般人、一般读者、一般听众、是一般的大众对于主业会非常的好奇，那是不是可以请你们现身说法，就是请你们来告诉我们这个主业会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团体，当初怎么会成立，那又怎么传播到华人的这个团体来。
那基本上主业会它的名称是 Opus Dei， 那西班牙文它事实上是说天主的事业或者天主的工程。
是。
那它的成立是我们创办人若圣玛利亚斯里华在1928年10月2号的时候，他在弥撒当中他受到天主的一个默感，一种启示，他知道说天主要他建立一个团体，当时他并不是很清楚，但是他在弥撒里面他看到有成千上万的人是来自于各民族的人啊，让他有这样的一个组织要出现。那他就是那个时候他只有26岁而已，所以是非常年轻，所以他时常说他那个时候他只有一个，他是一个年轻的神父，那他有好的幽默感，那还有天主的恩宠，就让他成立主业会。那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他遇到了很多的挫折，
是
一些困难，因为当时教会里面的想法是，因为主业会的想法是说就是要所有的灵洗的教友，所有的教友都要有这个成圣的这一个观念。那但是当
这个对一般人来讲好像是高标准的，
蛮高的，对，因为当时教会的想法好像是圣职人员他才有这个成圣的一个可能性，
是
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想法在当时受到一些冲击，那也受到一些团体的一个反对，
是。
那但是我们创办人是知道说这是一个天主的一个使命，所以说他还是一直持续的做。那虽然他在中间就是1936年到1939年遇到西班牙的战争内战，
是
那他刚建立了一个基础就整个就毁掉，但是他还是继续开始啊，还是继续开始继续做，然后最后到现在我们总共有84000多个会员。
哇，不容易啊。
是。
哇，那请问一下，那加入你们这个团体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条件？因为你讲到这个成圣，哦，这个高标准会不会让很多人打退堂鼓，一听到成圣，哦。
那加入就会需要圣召。像我刚跟谢小姐说，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受会的一个会员，刚加入的一个会员。那我们教堂的时候，我很认同他的感觉，我跟他说很好的感觉，他说对我要加入这个会好像是跟一个人恋爱，好像天主把这个镜子放在他的心，而且他应该追求天主要他做什么步骤。所以加入聚会你需要一种圣召，那你怎么发现你有圣召呢？你要祈祷啊，要跟天主沟通，要问他，天主在我的这个很不偏交友的生活上你要我做什么，天主一定会给你答复。
是不容易，因为每一个人去加入一个团体 可能一开始就觉得说，哎，这个团体的风格或他们的活动不适合我，我觉得好像不适合。可是我加入主乐会，我要怎么样明白我适合这个团体？你们是不是唯一的目标就是朝城镇的路走，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活动、其他的宗旨可以吸引来自四面八方的教友？
我想哈，主乐会有它的特质，就像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团体，教会是很多元化的，那所以说我们可以去参加各个团体，然后去看看说这团体适不适合我。
是。
那当然你接触了以后你才会知道。那像我个人的情况，那我曾经参加，在大学的时候是参加同学会，
是。
那之后我接触基督生活团，然后接触还有其他的一个祈祷团体，圣灵同祷会，还有其他团体。那然后我在1992年接触主业会，应该是1990年接触主业会。那1992年是我们创办人列征服，那我1993年是成为独圣会员。那当时我接触主业会给我的感觉，我是觉得主业会把教会的传统都给保留下来，那对圣事还有各方面都很怎么讲，很谨慎的把它保留下来，而且很重视这些事情。因为像我们在堂区里面，就是我们好像感觉说，像办告解这件事情，好像你是不是一年办一次就可以了，还是说你什么时候应该办告解？那在我们的习惯，我们是每一个礼拜应该要去办告解。那就是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会觉得说绝对会把教会的传统很严格的遵守了，那我觉得这个团体适合我。那当然我在过去有神父说会问到，神父很喜欢问年轻人说，你是不是当神父，你想不想当神父？那我那时候跟神父讲说，如果我不想追求女孩子的时候，我想我适合当神父。那神父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不再问我要当神父的事情。
觉得你把当神父当退而求其次的第二个选择。
当然这个想法大概是不对了。但是后来我发现主耶会它是适合于平信徒的，它主要是对平信徒的圣召，就是说每一个平信徒你临洗以后你就可以有成圣的这个一个理想，所以成圣不是属于神职人员，而是属于所有的教友。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奋斗到最后的这个时刻，我们就希望进天国，这是我们最后的目标。所以加入主耶会不是因为我很好，而是我认同这样的一个想法，我愿意以这样的一个精神来生活。这是主要的原因。
您刚提到说独身会员，那主业会是里头的成员是怎么样，是有规定要独身，还是有没有对会员的这个资格有什么规定没有？
那这个可以说是会员的这个什么种类，会员的这个独身或是会员，也是靠圣召。我是一个独身会员，那我自己的那个经验是这样子，我是在大学，菲律宾大学，那个时候是差不多一年级，是二年级的时候，很年轻，我开始参加主耶会所办的活动，然后呢，我都觉得，不错啊，这些人他们都是很好的专业人士，我记得有两位读哈佛大学的经济博士，我认为他们很好，很有口才，而且给我那么年轻的人，我真的16岁17岁，给我很高的一个理想，要帮助别人呢，要帮助社会改善啊等等。不过他们的那个所提出的方法是要针对自己成圣的那个本分，你要奋斗成圣才能有真正的贡献，对社会贡献。OK， 所以我慢慢加入了，然后他们问我要不要当独身会员，我当然那个时候我很怕，因为我说我
年轻的时候还想追求女孩子。
对啊，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开始跟一个同学
交往
啊，我说我不要。不过呢，我认为天主有他的那个圣召，他自己领我们，他自己带我们，带我们手，到他的要我们到的一个终点。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没有马上加入主耶会。等到我从美国回来，美国读书回来， 我就可能就会衷心的就认错啊，我放弃了，我删了，我愿意当读圣会。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那个天主给我的那个圣召没有办法除掉，
嗯，
天主还在吸引我，天主说你要跟我恋爱，你要奉献给我的，给我你的一切。
但你也没有想过进修会当神父。
没有啊，我很爱那个什么，在世界上工作啊。我那个时候希望能够当教授啊，不过现在也是很喜欢我的这个行业，是媒体嘛，媒体接触到很多的人士啊，很多的那个行业啊，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加入以后，我没有想到我会成为台湾人。现在我是规划了。你看那个时候16岁17岁，我怎么
当初的想法真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嗯，
这个是所以天主很神秘的道路，他是爸爸，他是我们的天主父，所以慢慢给我们启示，他对我们的旨意。
呀，您刚提到说当初这个主耶会的成员或主耶会的这个教授问你们说是不是愿意当独身会员，是不是加入主耶会之初都是要独身的？那林先您是结了婚的会员，可是当初你加入的时候也是独身会员，这个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过程？
不，我加入的时候我不是独身会员。
嗯，
我认识主耶会之前我是独身，就我还没有结婚。
对，
没有错。但是我知道主耶会有分成独身会员还有结婚的会员。那当然那个主任当时也有问我说，你要当独身会员或是结婚的会员？那当然某种原因，我最后决定还是要当结婚的会员，所以我成立我自己的家庭。那刚刚有讲到说好像主耶会的精神是很崇高，要成圣了。那事实上成圣真的这么难吗？没有错，这个目标是很高的，但是我们成圣的方式事实上是在我们的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还有对我们自己的家庭啊，好好去照顾我们的家庭，然后带领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周围的人一起进天国啊，这是我们最大的目标。那要怎么做呢？那就是在工作上好好的做我们的工作，然后好好对待我们的同事，那当然是对我们的家人要好好的去照顾我的太太还有我的子女啊，然后好好的去教育他们，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事实上你说很高可能是很高，但是其实也是蛮容易的，就是我们身边的事，
身体力行，
对，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精神。
那您刚讲的说你加入的时候就要决定你是要独身会员还是结婚会员吗？就决定了吗？到时候我不能说我加入的时候，我那时候我想我是一个独身会员，可是后来我又想结婚，我不能转换吗？
应该独身会员不能变成
结婚会员。可以啊，当然可以啊，不过那个当独身会员是一个人跟天主的一个承诺，
是
一个关系。所以我相信天主是一个，我们教会一直在教我们他是一个爸爸，天主父，很爱护他的小孩。那当然他希望我们能够一直在协助他传教，协助他得救别的灵魂。而且有的时候当独身会员是很会参与这份工作嘛。结婚的话你必须照顾你的家庭啊，不过也是一个成圣的道路。OK， 像我没有家庭，如果明天主委会叫我去不知道泰国或者是去菲律宾，很容易跟公司说一个月后我不在台湾。为什么？因为我有个人的事，这个是比较实际的一个原因。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朝圣的原因，我有圣召当独身会员。所以这个是还是我跟天主一个事情。
那在主耶会里头，除了独身会员跟结婚的会员之外，有神父修女参加吗？
有神父啊。那修女的话，我们因为修女是所谓的那个修会，
是、
啊、那他们有不一样的精神。不过我们的一些协助人，他们是修女的团体，
是、
不过他们的精神是注视 ，OK， 就是说这个世界他们的职业要放弃啊，然后穿特别的衣服啊，对不对？这样的话协助天主的就整个人类，
是
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入世，
是
我们有自己的职业，要懂职业，要很专业的做我们的工作，要不然没有办法奉献给天主当做我们的祭品。
是
OK， 所以比方说我写稿的时候我应该写得很好。
嗯
OK， 然后同时跟天主说，天主这个是我做 是要奉献给你，
是，
不能奉献给你很烂的工作，
是
，OK， 所以这样的话，有的会员、独身会员、会员结婚的会员也达到了比较高的地位，
是，
因为他们的那个使命感，他们的那个灵感是让他们深化他们的工作，
是
好好的做，当然只要这个结果，他们的主管会看到，
是，那神父，
神父。他们主要的那个本分是辅导我们会员，我们会员独生会员结婚的会员需要所谓的辅导神父，定我们的高阶啊，给我们上课。我上次提到的那个神学啊哲学，那个需要神父帮我们上，因为他们要读神学、哲学、教法的博士，他们也要什么深化他们自己那个职业。他们也是当灵魂的辅导嘛，要懂朝圣的 case 或是知识，你怎么懂朝圣知识？除非你学，所以你要很勤劳的学哲学、神学、教法，才能传给我们会员，我们的而且上参加我们活动的一些协助的。
可是其他的会员不能跟一般的神父来办告解或听教理吗？
可以啊，没问题啊。主要是那位神父有拿到了教区的那个核准，因为一位神父需要每一位神父去一个教区，他需要跟主教讲过到了，我能不能拿到你的核准听高阶啊、托弥撒等等。那我们主会当然因为很方便，神父们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最好是找他，而且他会明白我们的情况。 OK，
那我想补充的就是说，主业会里面有一个圣职架师铎会，这是属于那个师铎的部分。那圣职架师铎会的成员事实上是从独身会员来的，所以原本这些神父他都是有专业背景。那我所认识的神父有是医生啊，有是会计师，也有是建筑师啊，也有是律师之类，就是他们有他们的专业知识。那之后因为监督问他们说你们要不要成为神父，那么他们同意以后，他们就变成主业会神父。所以基本上主业会神父不像一般神父是从修院开始，那他们是从独身会员出来的。
那在你们的独身会员里头，要想要成为神父，是你们主业会有自己的神学院，
有在罗马，在我们那边罗马有一个修院，那里有修院。
所以主业会真是家大业大，难怪别的团体、别的外界的人对你们有这么多的想象空间。那我想问哈，就是说加入主业会一定需要教友吗？若是非教友可以加入吗？
加入主业会一定要教友，因为那个是教会的团体。
是
啊。当然非教友可以当我们的协助人，而且可以分享我们所谓朝圣的一些大事，比方说他们当协助人的那个日子啊，他们可以得到大事啊，或者他们每次祈祷啊可以得到一些小事啊等等。所以非教友我们很多朋友，尤其台湾我们自己有很多的朋友非教友，不过很认同我们主业的精神，不过当然不能当做我们会员。
那请问一下加入主业会需要做任何的准备或者任何的需要什么条件吗？
基本上加入会员，就是有人说主业会的会员都是很有地位或者怎么样，事实上不是啊。像我是一个建筑工程师，那我也认识有的是计程车司机或其他的，所以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加入主业会。那最重要是他要认同主业会的精神，他也愿意用依照主业会的精神来生活，这是最重要一点。
OK， 今天非常谢谢林豪先生及刘律树先生到节目中跟我们介绍的主业会的节目内容，非常精彩，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